我想问一个课外的问题，就是在那个《法华经》法师功德品上面，他有提到说，如果有人受持《法华经》，若读若诵若解说或者书写的话，他可以得到800眼功德、1200耳功德，然后800鼻功德、1200舌功德、800身功德跟1200意功德，然后你用这样的功德去庄严你的六根，就可以使令六根清净，然后你的六根呢就能够发挥超越就是一般凡夫的功能。我这里我有两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是说，你要受持到什么程度，你才可以成就这样的功德？那第二个问题就是，由这样持经所得的功德，跟你由禅定修正所得的功德有什么不同？那你得到这个功德以后，是不是永远都不灭失？还是说，如果你不精进的话，那他这样的功德还是会再退失？
这个我们，你说是你提的问题是课外的功德，课外的不是这里的问题，但是也可以。但是我现在答复你也是，先不答复你这个问题，也是离开你的问题以外的，就是《金刚经》啊，《金刚经》，须菩提尊者他也受持《金刚经》，他受持都是《金刚经》，和我们一般人受持一样吧？我看不一样。同样是那一个字，都是受持读诵，但是意义不同。我们只是啊，把文读一读，就算是受持读诵吧。我们里边的意义也没受持读诵，恐怕不具足。要是这个须菩提尊者他受持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的时候，那他是什么境界？他应该是与第一地相应了。要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如来昔在燃灯佛说于法实无说的，他应该与这个俄空法空相应了，应该这样子。同样是受持读诵，现在《法华经》亦复如是。你像说是这个和学校禅定修止观成就的功德，是不是一回事？是一回事，不是两回事。我们呢，你受持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也好，受持不是这个《维摩诘所说经》也好，你受持《法华经》也好，你都应该受持文，也受持义。受持义怎么受？就是止观。你像那个《阿罗汉品》，观一切法空如实相。不动不颠倒，也那样做官，做官，但是还没得无生法印。可是到了内凡的境界了，就是六根清净，六根清净。可是这么样一讲呢，也就有问题。我们只是说，你受持读诵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得不可思议功德，受持读诵《法华经》得无量无边的功德。就这么一讲呢，人就会发现受持读诵。要是我这么一讲，那就会另一回事了，你就有点问题了。但是你能得那么多的功德，那一定要你本身的程度要进步，要进步。我曾经啊，这个在1979年、1980年，我看见报纸，报纸上那时候看的是《明报》。香港的《明报》在三文寺出版的，他说四川的大竹县有一个小孩子，他这个手能认识字，就是你把那个纸团呢写成字，然后把它叠起来转进来，你眼睛看不见里边什么字，他一手摸，他就知道什么字，就是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。我在想，这些人为什么有这个功能？可能这个人是你前生受持读诵《法华经》的关系，可能有这个关系。我当时曾经想要写文章，就是解释这个原因。我心里面，我现在说出来我心里面的文章哈，一个是受持读诵《法华经》有可能会得这个果报啊，第二是静坐的时候啊，比如说他现在有预计定。 到了未到地定，也可能到了初禅。到了初禅这个因呢，他又懈怠，又不入定了，不入定了就退了，就向后退，一直退的由初禅退到未到地定，未到地定退到欲定，欲定前面的已经退到后边，这样子呢，他死掉了以后还是来到人间，如果不退就不会来到人间了。你要未到地定，一定升到空居天，到欲界顶天，有可能这样子，他一定是退了。但是你在阿赖耶识里面学习了这些定的功德，定的功能的精神，它就会现出来一点。你比如说这个未到地这个欲界定有什么境界，你知道？欲界定，因为你在这里静坐的时候，就是白天呢有太阳，你闭上眼睛就看见星辰，这是欲界定的境界。而这个虚云老和尚的年谱上呢，是给说到一件事，在这屋子里边，这个禅堂里静坐，隔着多少个房子，隔着多少个墙，就看见人出去到厕所去，他是都看见，是夜间呢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欲界定的境界，并不是天眼通。这个欲界定，你要好好静坐，达到欲界定的境界，会有这些事情。所以现在有异能的人呢，为什么他这小孩子生来他也没有做什么嘛？哎，他就有这个能力，就是前生的栽培，就这个事情。这个得到你读《法华经》啊，你常常修止观呢，你得到常常修止观呢，你要到欲界定，到了未到地定，就有些特别事情了。你看，未来地定是超过了欲定啊，有些特别的事情，就是这事情。但是这个事情，你刚才说了，会不会退？也会退的。如果你懈怠，就能退，你得到的功德就又会死掉。但你再努力呢，还会回来的。不是死掉了永久的死掉了，而不是。你要不肯努力，那就是永久死掉了。你要是肯努力呢，他就不死掉。最好是得圣道，圣道是不死掉的。你得了无生法眼呢，你那个观一切法空的智慧永久不死掉，这个定有可能会死掉，但是这有点不同。
院长，我请问一个问题。我们看到那个布施一品的地方，那边讲说声闻的圣人，那听到大乘的布施一解脱法门之后呢，他们是知道是自己是永绝其根，然后接引豪气，深证大三千大千世界。那我在想这一段文的时候，我在想，我不知道这段文是不是是事实这个样子。我想小乘阿罗汉的圣人，他还会有豪气，然后深证三千大千世界，
皆因豪气，皆因豪气，
皆因豪气，
皆因豪气，那个意思他还没豪气，他是应该豪气。
那后面的
这话，反正说不是我，要是我说的，哎呀，这是真的嘛？你可以这么讲，但那个地方不是我说的，那话谁说的？是摩诃迦摄说的，是他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
对，假如说皆因豪气，不是。说还没有哭泣，那深圳三千大千世界势必也是，就是说有那样的现象出现。那我的意思是说，假如真正的阿罗汉的话，因他这个应该是没有了，因为阿罗汉是爱见烦恼都已断了，应该不会说有触到什么样的一种心思境界，他会有悲伤豪气的现象。
这是这样，爱见烦恼是对我们凡夫的境界说。他爱见烦恼断了，所以凡夫的境界对他没有影响。现在说那个不思议解脱是大菩萨境界，他们阿罗汉没有成就，所以感觉到哎呀损失太大了，没有发无上菩提心，没有修行圣道，损失太大，没有修行菩萨道，他们的呀、啊、他们只是得了一个阿罗汉果啊，不能和大菩萨不思议解脱相比，感觉到很遗憾，是这样意思。你读《法华经》，舍利弗尊者也有这个感觉，也是有感觉的。
那院长意思说阿罗汉也是会有这种
啊，
阿罗汉也是会，就是说也会有这种啊，在这种，
他有这个感觉，坚因豪气生至三千大千世界，这是摩诃迦舍尊者说的，他说应该这样的，那就表示啊，他们对这件事心里很不安，他们没有发无上菩提心呢，他们心里面感觉到遗憾。是就是这个意思，
这是摩诃迦舍尊者说的。
哎，是你不是一品，你看是不是？
那假真正的阿罗汉会不会还会吗？
这个摩诃迦舍是真正的阿罗汉吗？他是假的阿罗汉了、啊，他是真的阿罗汉。
我意思是说，假如是真阿罗汉的境界，还会再这样子，会有这种悲伤啊，或是哭泣，
是是是是
还会
是的。
那这段我们是不是可以再给他讲到说？会这样子接应豪气的话，是不是三国以下圣人比较会？真正大阿罗汉还是爱见烦恼一段，忧悲一段，应该还是不会，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说？
那这个忧悲是指世界上事情说的，世界上事情啊，他没有，比如他的境界没有成就，他不忧悲。比如说去，其实没有人供养他，他心里不忧悲。他不介意这个事情，这是世间上事情。所以那个布施一切陀是除世间的，是大菩萨境界，这些阿罗汉没有成就。
那这样说，我们可以再想一件事，就是说，当世尊入涅槃的时候，大阿罗汉都不哭泣，只有阿难尊者，他哭得比谁都伤心，因为他还没有得到大阿罗汉过。那也是不是说？由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说大阿罗汉他还不会说遇到什么。
这个地方是皆因豪气，不是说豪气了，不是，是因豪气。你看那个字，就是他还没豪气啊，
那
是因豪气。
对，可是后面那一句深圳三千大
皆因豪气，深圳三千大千世界，这连起来念那个句子的意思，就是他没有豪气生至三千大千世界，没有这件事，他是应该这样子，是这个意思。
那假如像我刚所说的，假如是三国以下圣人，他遇到的悲伤事情，他还会大阿罗汉的话，
悲事就现在这个对这个分别，世界上的事情和出世间的事情不同。
只要遇到世间的事，他会。
你比如说这个天女散花。如果是一般的话，我想没有这个问题，就不会站在阿罗汉的身上。他现在是这个按天台宗的话是施报庄严土的果报，那样圣妙的话，那就有问题，那么回事。这点也得分别，不是世界上的事情，
对，是出世间的事。
啊，这是这个施报庄严土圣妙的境界，是那些。诸法实相证悟诸法实相的大菩萨的果报。
假如是世间的事的话，阿罗汉还不
哎，对对，世间上的事情阿罗汉不动心的。
这里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世间跟出世间的差别。
哎，对。
阿弥陀佛，
师父慈悲。这里先问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关于那个化人无心呢、啊、这个事情，照《维摩诘经》这边讲说，化人呢，他没有心意识。那我现在就请问一下，魔术师啊，他只要变一个兔子或者变一个鸽子，那个鸽子会飞嘛？那个鸽子飞的话，他只要没有心意识的话，他不会飞。那好，那我们解释说，那是因为这个幻术师呢，他的法力给这鸽子的力量，是不是？
就是说是一种术，这个术的力量。因为现在这个电脑哈、他们那个电脑的工程师，他给他怎么样，给他力量了，那他也就会工作，他会工作，你按钮他会工作，他工作怎么回事呢？他不是有心意思，
对，
但是他会工作，
是，
就是这么回事儿、这就是我想这个化人也类似这个情形。不过我们用这个话说就是不恭敬了，化人实在就是个机器，但是不是世间的科学家制造的机器，是那些有神通人制造的机器。
那我现在想问这个问题呢，就是想 把它分开来，比方说像佛菩萨他的应化身，他也是化身，对不对？
嗯。
那天女呢，她是法身，她化现变成这个天女，是天女的法身变的化身。
是的。
那这样子来讲的话呢，就是说佛现一个比丘，他是化出来的。
是的，是的。
那这个是从哪里来的？他的心意识是哪里来的？
他没有心意识，
他
没有自主的心意识，
嗯，
但是有依赖那个原来的那个法身的在动作，是那么意思。
那这样就很有意思了哈。
啊，
这样子，比方说我们以前听过的一个故事呢，就是说，有一个 Cinderella， 他想去参加一个宴会，但是呢，他没有衣服啊，没有马车啊。结果就碰到一个胖仙女，这个胖仙女呢，就是说把那个南瓜呢就变成一个马车，那然后让她去了，是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呢说12点以前呢你一定要回来，要不然呢就全部就变回去，南瓜就是南瓜了嘛哈。那这样来讲的话呢，就是说这个胖仙女呢，她的道力她的神通呢就只有这么多，她变现出来的话呢就只能到晚上12点。
是的。
那佛呢，他的法身呢，比方说他化现出来一个比丘，他也许呢只是在一段时间，或者是说呢他化现出来他住世86年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那只是说佛他有这个自在力，他可以或长或短。
是的。
那这样子来讲的话，就是说好，佛菩萨他们化现的这个假人，其实呢这个化身呢他没有心意识，是法身佛法身菩萨他给的力量让他们在这边世间说法。
是的。
那这样的话呢，就和这个维摩诘经上面讲的，就是说就是我们观众生品里头呢是说幻师所见化人，或者是说在那个弟子品里头，那个须菩提尊者那边维摩诘经跟维摩诘居士跟他讲说，你取钵不要害怕，就是说假如如来所作化人，他现在要问用事情来问你，你怕不怕啊？那这样讲的话，就说都是假的嘛。
是的。
那这个再回归过来的话，就是变成我们是阿赖耶识在后面，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人呢也都是没有心意识的。
我们是有心意识。
对，
因为我们是这个阿赖耶识就在这里，我们是阿赖耶识变的。
对，
也是化，但是阿赖耶识在这里，所以是这里有心意识。
是，
如果是这个另外化现一个，离开了这个身体，另外化现一个，那个没有心意识。
就是我们在观众生品里头呢，讲说我们要观众生呢是如幻师见所化人。
是。
那我们要这样子来会的话呢，就是说他也是阿赖耶识化出来的。这个人，
对，
那他的心意识呢其实也是毕竟空的嘛，当这样讲到第一义里去了，可是我们也可以用这样来会。
是的。那个幻师见所化人，因为是他化的，他知道这个人不是真的，是如幻师见所化人。
那我们现在就是
我们现在要观察自己，也应该观察他不是真实的，
就是返回去用阿赖耶识来再推出来，这样子来看。
是的。
OK， 这是第一个问题啊。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那个如来种，如来种是属于那个佛道品里头，就是说佛道品分为三大段的哈。第一大段呢是说，行于非道，那然后通达佛道，这一方面呢是属于那个七地以上的菩萨，那这个方面呢我们就是这样的学习了。
这个话是这个慧远法师说的，
嗯，
他的意思呢？也不是，他不是说100%的这样子，也有可能7地、5地、6地、4地也可能会有这个能力。但是他说呢，就是由第1地到第6地，那是舍相取寂；由第7地、8地以上是正寂其用，就是这么分，这样分别它。
那就是以我现在这个，
对，所以我们应该再学一学实体经，华严经实体品。这个慧远法师实地论师，他对实体经论他有研究的。
那现在我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第一段呢，以我现在这种凡夫的身份呢，这就是学了，因为不可能做得到嘛。那第三段呢，是那个就是眷属那一方面哈，就是说大菩萨的境界呢，那个也是不可思议的境界。那现在就剩下来，就是说这个如来种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我们可以来学着做，来练习。如来种呢，在那个广论上面呢，他讲他说是，为什么要讲如来种呢？他是说，般若以为母，大悲以为父，就说你般若的话呢，母亲都是，就说二乘也是般若嘛。可是呢，就是说你汉满蒙回藏苗，你一定要有，就说这个父亲是哪一个，那然后决定你是属于汉满蒙回藏苗里头哪一类人了。那所以这个地方呢，他说这个如来种呢是大悲，哦，那这样的话，就说这个地方讲说烦恼呢，一切烦恼都是如来种。师父解释得很好，师父说这边有两个部分，一个部分呢是因祸生解，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自己用功的话是自力方面的。那另下面一个师父解释呢是说大悲心，这个地方呢也有大悲心。我在想说这个地方啊，把那个烦恼业，就是惑业苦，都来当成他最后要成为，就说取向无上菩提。那这个种呢，是从大悲，就这个因呢是大悲。那我在想说，可不可能这样子看？就是说，以前有两位大德啊，一次好像有一个当老伦波切到佛学院来演讲啊，他有曾经讲过，就是说。大乘就二乘人和那个大乘的不同呢，就是二乘人呢，他把这些烦恼啊，就是这些排泄物呢，都赶快送到屋外去。那可是大乘人呢，是看说这些惑业苦呢，它其实是就是说像世间的排泄物啊，可是呢是会滋长我们的那个菩提心田，所以呢大乘人呢会把这个。看成就是说从这里头呢来长养他的菩提心，那这是一点了哈。那另外呢就是达赖喇嘛呢他有讲过，就是说耐心和菩提心或者悲心呢都是很好，可是呢你在一个顺境啊，这个长不大，你必须要在一个逆境，那这个时候呢就要在你的敌人面前呢，你这个悲心呢，菩提心呢，才能够长得大，是不是也就是这个地方的意思？
好啊，是的，是的。
我是请问师父，就说，假如是这样子来讲如来种，
好啊，达赖喇嘛讲的好。
不是达赖喇嘛讲的。
不，这个和这个孟子说的道理一样。我们中国的这个孟子，他也说这个道理：天将降大任。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就是这个意思嘛。就是要锻炼，要锻炼。是。
师父慈悲。刚才师父讲这一段开始的时候，现见菩萨那段静不静，静师父说是。灭的意思，
哪个啊？净，对，
现见菩萨那一段，不净就是师父的解释是涅槃，
是。
那这个法若究竟，法就是师父的解释是第一谛叫法，
是。
那第一谛本来就是究竟了嘛，那为什么还要说法若究竟？
这个原来呀，用无常意解释，用无常意解释，一切有为法，念念都好灭的，灭以后到了空的境界。那这个这样用无常意解释不究竟，要用第一谛解释是究竟的，是这样意思。所以就是用这个大乘佛法，一切法自性空，这样解释究竟。要用无常意来解释。他也能解释到空， 但是不用那个意思解释，他表示那个解释不究竟，是个意思。
那后面还有一个无尽，无尽是什么？无尽跟不尽有什么分别？他后面还说皆是无尽相，那个无尽是什么意思？
皆是无尽相，这无尽是已经到最后的时候没有尽了。
无尽不是无穷无尽这个那个意思，不是这个意思。
这个无尽就是没有尽可尽了，没有法可尽了。
那是到最后叫到第一地了。
啊，到第一地。比如最初的时候，这个尽，这有生灭的这些事情，一点一点的灭了，但是还有余，就是还有尽。那完全灭了的时候，就无尽了。这里这叫做无尽，这叫做尽。等到最后没有了，就叫做无尽。
那么无尽就是不尽，
也就是不尽。但是前边呢，就是对比。你要得涅槃了的时候，涅槃对生死来说，涅槃是无尽。那个时候
就是另外一个讲法，就是说生死跟涅槃是两件事，
是两件事的。
那时候就解释分析的最后就是生死跟涅槃都是一样，
是一样，
是一回事。
是的，就是离开了生死，没有涅槃了。
有生死才有涅槃这个名相出现。
就是生死逐渐灭了，就是涅槃。要没有生死可灭的时候，没有涅槃可得，是这么意思。
还有一个的这个名相菩萨那一段，讲这个四种意地水火风
啊，
那他这个空种意为二，这个空种意跟我们平常讲这个空性，跟后面讲这个前即后即空中即一空，那个空是不一样，讲的是不一样的空，不一样的东西，这是不是？
也可以这么解释，
因为他前面是。空种一就是地水火风空湿，
是这个
讲那个空嘛，
是
后面是讲这个第一地那个空嘛，
是的，
所以是意思是不一样的，
不一样。
OK，
但是不一样，可是佛为我们说法的时候，有的时候用虚空的空来比喻第一地的空，
对，
用它来做比喻。
但是虚空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嘛？
是的。
第一地的空我们看不到，我们一般凡夫看不到的嘛。
所以用这个做比喻。
比喻，但是不是一回事？
不是一回事。
OK。还有。
但是经上说，论上说，虚空是看不见的。
虚空是我们体会到的，因为有说法才知道有空。
是我们体会可以。看不容易看见，
对，
空不容易，空就是空，看见的是
空无边处定，就可以看到。
我们看见的是舍法，
是，
所以不是空，但是我们是无障碍的时候，就想到说是空。
那这个四无奢定定里面的空无边处定是另外一回事。
空无边处定是空，是这个空，
是这个空啊，就是空一种这个，
就是这个空，
对。
是的，
但是这个于学士在那个定里面，他就看到空，
也是他这么想了，也是他这么教，是的。
OK， 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在前面这个佛道品
啊，
佛道品这个最后一大段，最后他是几颂里面有一个几是说。或现作淫女，引诸好色者，不是，在这个，是受欲五欲，以复现行常，令莫心悔乱，不能得其变。
是。
那师父说，欲跟这个常定啊，是不能同时存在的。
是的。
那这个一定是八地菩萨的境界了。如果他能够这样做，
最好是八地菩萨以上。
那他是他，那叫你说八地菩萨这个魔已经 没有他办法了。
是的，
不会去扰乱他了。
是是的。
那他还讲这个干什么嘛？
但这表示菩萨的大自在的境界。
是啊，
表示
他故意去扰乱那个魔。
是他能扰乱魔，魔不能扰乱他了，是这个意思。
他为什么要扰乱魔嘛？那菩萨为什么要扰乱魔？魔已经没他办法了，他为什么还去要搞？
扰乱魔就是叫他不要扰乱修行人，是这个意思，是这个意思。
啊，阿弥陀佛。
嗯，阿弥陀佛。师父弟子那个愚昧啊，所以有一些问题还是搞不太清楚，想请问师父一下。
啊。
就是关于喜见菩萨讲的这个地方哈。讲到这个是空为二，是即是空，非是灭空，是性之空这边哈。
啊，
如果我们用唯识的讲法的话，师父刚刚讲这个色哈，色法是由心法所变现的，
是，
所以说色法是毕竟空，它是没有的。那么这个所观察的境如果没有的话呢，我们的这个心也不起了，
是，
所以说这个心也是，这是也空哈，
是。
可是本来心是有的，因为有所缘境的关系，所以心是有生的。现在如果我们观察这个所缘境没有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呢心也不生的话呢，那么是不是应该解释成是灭空，而不是非是灭空？因为这时候是就灭了，它不再升起了，所以这个时候是就灭了，这个能观的心也没有了，所以应该是不是解释成是灭空而不是非是灭空？那么第三个讲说是性自空这边哈，是的自性呢，这个性如果解释成种子的话呢，是的种子是有的，不是没有的，所以是性应该是不空的，而不是自空的。如果照这样子的讲法的话，是不是有一点，我本身不太能够了解，所以请师父能开示一下。
好，
阿弥陀佛。
这个文呢，是按照这个中论，这一派的小派的思想解释是顺一点，按照唯识的意思解释。就也可以解释，因为这个识是依他起，识是依他起，唯识上说依他起性，你不可以观它是自性空。唯识的确有这个话，观察遍你所知是自性空，依他起不是自性空，但是依他起是如幻如化的。唯识上十大乘论是这么解释，依他起法是如幻如化的，不非无自然有性，它是缘起的嘛，没有因缘的时候就不会有这件事，所以用这个中论的意思说它自性空还是能说得过去，因为不是自然有嘛，不是自然有这句话也就是同于这个中论说的自性空了，它自性是空的，要自性是有就不需要因缘有了，要依赖因缘有，那就是自性空，所以这么讲还是可以讲，还是可以说，要唯识来讲也不违背，也不违背这个自性空的意思。
是，那个，但是如果我们讲说有四个缘的话嘛，哈，因缘、所缘缘、等无间缘，啊，还有那个增上缘的话呢，那么现在它是因为所缘缘空掉了，所以呢，它不能升起。
是。
那么呢，所缘缘不是他的自性吗？不是他的性，应该讲到他的算是是的自性的话，应该是是的种子，他的因缘应该是比较算是他的自性嘛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他的自性本身并没有空，是因为所缘缘没有，他不能升起，他的种子不能升起。
他是这个不非是自缘有性，就是要没有因缘，就是指四个缘，四个缘都没有的话，他不会自缘出现这件事。所以不止非是自然有性，
是
这个话这么讲，不是单指一个缘说，但是事实上你缺一个缘就不行，你缺所缘缘，虽然那个因缘是有，但是它是不出现的，
是
你这一念的识分别心呢，没有所缘缘还是不出，它不生，这四个缘你缺一个都不行，没有种子也不可以，没有增上缘也不可以，没有水缘缘，没有次缘都不能生，一定四个缘都居住才可以，所以只要说一个有所不足，它就是不能生，
所以在这边师父解释这个四性自空的时候，就是解释成说无自然身心。
嗨嗨，也是可以，还是可以，也是也没有矛盾。
对，那么这边讲的非是灭空的话，因为你本来是有是，因为有这个虚妄分别的这个境在那边，所以你的是有生。那么现在因为这个境现在知道它是没有的，所以你的心不生了，那你的是就是本来是有是显现，虽然是虚妄分别显现、
这个、
但它还是灭掉了。
对，就是这个是还没有灭，是还在，但是就只观察这个是的它的性是空的，就是这么意思。
所以但是
因为它的性是空的呀，所以这个因缘却有所不足，他就不生。要是他有自己的性啊，你缺什么因缘不影响他，他还是有。因为他是依赖因缘有的，因缘一变化，他就不能存在。所以他在的时候，就是没有独立的体性，所以叫做性空，是非思灭空，就是思性之空。实的体性，实是没有自己独立的体性的。虽然是在，这件事还在，但是他没有独立的体性的。在这一方面看，他就是空的，实性之空。
所以在这边解释这个空的时候，还是用中观的这个无自性空来解释，而不能用唯识的偏见所知空来解释。
也是可以，也是可以，
还是可以，
也是可以。还是可以，因为他是，他也说他是因缘有，这个依他启发是因缘有，因缘有的，他就是自性空，这个意思反正要转个弯儿，不如中观论是直接说自性是空，
是，
因为唯识让他自己说，你不可以说他是自性空，他有这么一句话，所以你要说他自性空，他就有点就碰到了，
是，
可是你在观察他，依他启发。是不是自然有性，那这个地方就是自性空的意思，这样解释你还是不冲突。
谢谢师父。
阿弥陀佛，院长慈悲。我们上次讲到那个善述菩萨那一段，第五位菩萨
啊，
第五位这边就是学生感觉这里讲的比较快了一点
啊，
但是他讲说是动是念为二，不动则无念，无念即无分别，通达此者是为入不二法门。
嗯，
那么从前后段的这些菩萨来讲呢，他都会先以说先解释动是什么性，都是先从性来讲，然后就通达，就是说哦，念的性跟动的性也是一样。那么这一段呢直接就是讲说不动则无念，这边好像它中间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媒介让它能够通达到不动则无念，这请院长再详细说明一下。
这个动啊，我上一次讲就是心持外境，我们的心在外面的境界上种种的散乱分别，那么这叫做动。这动因为修行人呢不欢喜动，所以因为散乱分别，所以要把它收回来，收回来叫它细念所缘境，安住不动，明静而住，叫做念。因为乱动乱，所以我要修定来对治这个动乱。说不动在外面也根本就没有散乱呢，它也就不需要，那根本就是了，所以用不着来修定了。不动在无念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不是我现在有贪烦恼，所以我要修不净观来对治这个贪，我根本为这件事就不用修不净观了，也有这个的意思。心里面乱，所以我要修定，根本没有动乱嘛，也就不用修定了，是不动在无念，是这样意思。或者说呢，这个动照所缘境来说，我们的观察这一些境界，这些动乱的境界，做所缘境，这个念是能观察的智慧，能观察的心，还有所缘境都是毕竟空寂了，能观察的心也是不可得了，所以不动在无念，这么讲也行。念是能观察的心，动是所观察的境界，所观察的境界是不可得了， 能观的心也就不存在了，就是不动在无念，这么讲可以。
头发，但是后面他就讲说，无念即无分别。那么照院长刚讲这个念的意思呢，跟无分别好像又有一段距离。因为如果说按照这个就是说收摄的这个念来讲呢，它跟无分别的这个智慧哦，好像又一大段。
这是那样哈，这个动和念呢是修行的时候，因为心里乱了，我要修定。现在是观用智慧般若观察这个动不可得，观察这个分别心也不可得，这能所两个都不可得了。动是所缘境，念是能观察的心，这个能所都不可得了，你再无分别。这个无分别当直早讲也可以。我原来我在没有修行的时候，我对于所缘境和能观察的心都有执着心，有所得的分别。现在观察所缘境也不可得，能观察的心也不可得，那我对于所缘境和能缘的心的执着也不可得，也是没有了。可以这么讲，可以这么讲，可以。无念来无分别，通达此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是动是念为二，不动在无念。无念即无分别，这个分别当执着讲，什么虚妄分别，虚妄分别殊为本，啊身殊为本，欲贪为本，欲贪殊为本，虚妄分别为本，虚妄分别殊为本，颠倒想为本，就可以这么解释，就是执着的意思了。这个不动在无念还是属于因，在无分别是不二了，应该可以这么讲，是这么讲了。